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叫《支付战争》。在这个地方真的要表扬一下中信出版社啊，因为他们出的这一套基点系列的四本书都非常的精彩。我们之前讲过了，从零到一，你认识了彼得蒂尔哈，你知道了这个彼得蒂尔是一位哲学家一样的这个创业的教父。然后我们讲了联盟，你认识了 LinkedIn， 你知道我们新一代的人力资源的关系应该从过去的雇佣关系变成了联盟的关系。然后我们讲了创业维艰，你知道每一个公司在创建的时候顺境只有三天，剩下的都是逆境。这本书我是最后一本看的，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讲支付这些事儿，我又不干支付，对吧？我又不做这个 PayPal 的业务，干嘛要了解支付战争呢？然后等我看完以后，我大呼上当，就是我其实最早应该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才是真正详详细细的给你剖析了一个公司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为 PayPal 的，所以特别值得一看。我今天专门跑到上海来录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要让读书会的这个同事们坐在一块儿听一下支付战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哈。这本书的封面上写说彼得蒂尔与埃隆马斯克的首次交锋，其实这个话是骗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里的支付战争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战争，他们俩竞争过一段时间，但是很快他们俩就合并了。这本书里边真正重头的战争是 PayPal 和 eBay 之间的战争，就是 eBay 呢用了无数的方法要把 PayPal 扼杀在摇篮当中，但是埃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两个人联手硬是把强大的 eBay 打败了，然后最后 eBay 不得不以一个高额的价格收购了 PayPal。 所以整个故事当中的英雄人物特别的多，除了彼得蒂尔和埃隆马斯克之外，还包括我觉得eBay 的梅格也是特别棒的女性哈，特别厉害。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我给她起的标题叫做如何用32个月建立一家影响世界的公司。就这个公司真的是只用了32个月就影响到了全世界，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哈。还有一个要交代的，就是这本书里边你发现作者并不是彼得蒂尔，甚至也不是马斯克列夫琴这样的一个高管，这个作者呢是从一个基层岗位进入到 PayPal 当中去的。所以他在书中经常会表现说啊，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PayPal 跟 X.com 合并了，然后过两天说啊，听到一个消息 eBay 要和 PayPal 合并，就他是一个员工的视角，他根本不知道老板们在做什么哈。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员工的视角在写这本书，才能让我们了解到往常我们从别的商业书籍里边很少能够看到的员工的角度是怎么看待整个的创业过程的。如果让老板们来看肯定很宏观，像彼得蒂尔在书中出现的时候要么就是谈愿景，要么就是谈融资，他主要就负责这两件事，所以让彼得蒂尔来写这个东西他就写成了从零到一，对吧，哲学性质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操作型的人来写的话，我们才能够看到所有的细节。这个我推荐每一个企业家都把这本书讲给自己的员工听一听，让所有的员工都知道一场战争是怎么样发生的哈。故事从招募新人开始，这个作者呢是彼得蒂尔的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就是比他低几级。有一次他毕业以后回到斯坦福大学听讲座，是彼得蒂尔来做演讲。彼得蒂尔当时去演讲的话题呢是关于政治独裁和什么民主推动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彼得蒂尔在演讲之后呢就跟很多人聊天，说怎么才能解决这个政治独裁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哈，就是彼得蒂尔创建 PayPal 这个公司，不像我们国内的创业者说我看中了一个什么样的利基市场，我看中了一个什么样的蓝海，对吧，这个能够赚很多钱。不是，彼得蒂尔创办这个公司的出发点特别的宏观，就是他看到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在整天被他们的政府抢劫，就包括阿根廷，对吧，包括南美的很多这种国家啊，包括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倒掉的很多国家，他们的政府独裁者只需要发行货币，老百姓手中的钱就会减少一半，只需要发行货币就减少一半，所以这就是最大规模的抢劫活动。而当地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反抗的能力，因为人家发行货币你就只能用这个货币，对吧。所以彼得蒂尔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我们建立一种新的支付体系，只要你能够有电子邮件，我就允许你用美元的方式进行转款，这样的话就可以解放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整天被人剥削的人民。所以你可以想见创建一个企业的愿景是可以这么高端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把愿景，很多企业把愿景设定为说我们的公司要在几年之内上市，凡是有公司把愿景设定为在几年之内上市的，你发现这个公司一般都做不大。 或者是做大了以后一上市砰就倒掉，或者上市以后人就跑光了，很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更伟大的愿景。所以我们做读书会，我的意愿呢就是影响中国更多的人读书，让中国更多的人建立起来读书的这个想法，对吧？所以这也是借鉴自来自于支付战争的很多启发。然后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就是这里边他说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马克思列夫琴。这个马克思列夫琴呢是一个俄国人，所以他小时候曾经在专制国家度过过很多艰难的岁月，后来到了美国，在斯坦福读书。他是一个技术狂人，而且是一个天才。然后他们俩就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叫做康菲尼迪。康菲尼迪呢是他们自己造的一个词哈，然后用这个公司做了一个品牌，就叫做 PayPal 来进行这个支付工作。本书的开场就是这个作者，这个作者的名字呢是叫做埃里克·杰克逊。他后来也很牛哈，这个埃里克·杰克逊呢跟彼得蒂尔吃饭。彼得蒂尔说你过来吧，到我的公司来上班哈，因为这个作者在安达信上班。安达信是我们叫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特别沉闷的老牌公司，每天上班的时候就坐在一个玻璃房间里边，然后等待这个叫做合伙人召唤，有合伙人叫你了你就出来工作，没合伙人叫你呢你就能闲着，无论你干活不干活反正你都在那坐着，然后每天要上班，要坚持这个工作量。所以他在那干的确实很沉闷。后来彼得蒂尔说干脆你就到我这儿来上班，说好了。然后他一激动他就决定就去了。去了以后到了工作岗位上的第一件事就特别的吃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公司的管理工作令人非常的不安。他到公司去，他问他说我彼得蒂尔让我来上班，全公司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彼得蒂尔并没有安排这件事，并没有安排有人接待他来上班，给他安排一个工位什么的。然后他就发现所有人都在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在那忙得乱七八糟的，一大群这个年轻人。你想那时候他们公司的副总裁才只有24岁，就这公司的副总裁只有24岁，管着全球业务的副总裁只有24岁。然后这个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完了，他说这下子是不是走错地儿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接待他。后来有人说既然说让你来工作嘛，那就给你找个地儿吧。然后就有人给他收拾一张桌子，是把一个乒乓球室给拆了，拆了以后弄了一个小桌子，说你就在这儿上班吧。然后他就在那儿开始办公，也没有人告诉他要干什么，没有人给他布置工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创业公司就这样，创业公司大家的感觉就是反正我们的总目标在那儿放。然后他发现墙上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一进门以后墙上有一个数字写的是叫做统治世界指数，World Domination Index。 这个统计世界指数呢是跟 PayPal 的这个后台的数据库是关联的，就是每增加一个 PayPal 的用户那个数字就会往上跳一个，就是 PayPal 的人在用这种方式实现他们统治世界的梦想，他们觉得全世界的人将来都会用 PayPal 来支付。现在全世界确实除了中国之外，中国因为用了支付宝和微信，对吧？除了中国之外，大量的英语地区几乎全是用 PayPal 来支付的。我们读书会也有很多海外的会员，他们就问说你们有没有 PayPal 账户，如果有的话就转美元过来给你，对吧？所以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哈。因此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目标是能够做一个利用掌上电脑进行转账的系统，就是他们认为因为那时候手机并没有现在这么热，你想什么年代你们知道吗？人家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是1999年，1999年咱们在干嘛呢？我想想，我1999年还没有邮箱呢，我甚至还我应该有，对，刚刚有了邮箱，就中国还在讨论电子邮箱能不能普及的这个事儿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智能手机的概念。因此他们是想用掌上电脑来进行转账，就研制了这么一个业务开拓的。然后他进到公司里边以后呢，没有入职流程，没有人照顾他，有一个副总裁叫做卢克·诺塞克，也是斯坦福的校友，24岁。然后他呢就给他安排了一张桌子，然后他那时候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个统计世界指数上的数字是2413，就是那时候全世界使用 PayPal 的人只有2413个，这些人全部来自于 PayPal 员工的强关系，就是亲戚朋友同学，然后他们就要求他们来用这个东西，然后转账这样。他们的办法是只要你开通账户就给你寄10块钱，他们拿10美元一个的这个代价，然后就转账，只要你接受我这10美元你就开一个账户，用这种方式在开拓他的整个的这个初期的市场。而且他们拿到第一笔风险投资的时候是诺基亚给他们投资的，诺基亚给 PayPal 做了第一笔的投资。然后在投资的公关活动上，他们两方用那个 Palm 就是掌上电脑互相转了300万美金转过去，这就是他们启动的资金300万美金，然后转账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然后在他工作了几天以后，他发现这个团队实在是太新了，就是公司平均年龄只有25岁，平均年龄，彼得蒂尔是公司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当时他的年纪大概是三十岁出头吧，大概，然后只有首席财务官是40岁，这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然后彼得蒂尔第二名，连这个彼得蒂尔32，对，然后梁列夫琴当时只有25岁，然后卢克诺塞克就只有24岁，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团队，几乎都没有经验。然后彼得蒂尔有一天召开全员会议，就让大家到全都集中到会议室里边站着，因为没有大会议室嘛，大家就站着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彼得蒂尔讲什么呢？他说，首先要告诉大家，我们下一轮融资要推迟几天。就这个话一说完，作者的心就凉了，你知道吗？因为每天在烧钱呢，每天在10美元、10美元的烧钱，所以他说就是冲着这个融资来的，竟然融资要推迟了哈。但是彼得蒂尔说没关系，因为有无数的人想投资咱们，对吧？他的这个我们现在很热门，大量的这个基金公司都在争着抢着要给我们投资，哭爹叫娘的。我们推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卖一个更好的价钱啊。然后首先安慰大家，然后接下来彼得蒂尔就重复了说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公司的原因，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动力讲了出来。然后这个作者就观察发现，这个创始人讲的这个话其实真的挺大的，对吧？不像我们说点实在的吧，多少钱工资啊，对吧？这叫实在的。他没有，他讲的特别远大的这个梦想。但是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呢，那些员工都很相信，就是所有站那儿的员工会发出掌声和笑声鼓掌哈，然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彼得蒂尔。然后接下来呢，彼得蒂尔所做的事儿就是融资，大批量的融资，这个一天要见4-5波的投资人。他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日本的投资人进到他们办公室的时候，被一个工程师在那玩那个遥控飞机，因为他那办公室很乱嘛，在玩遥控飞机，遥控飞机撞到那个日本人的头上，然后那个日本人还进去接着跟彼得蒂尔谈怎么样融资的事儿哈。然后有一个工程师，网站设计师，就是那种可能是相当于咱们现在做 UI 设计的这些人哈。然后他还专门设计了一个T 恤，那个 T 恤的图像是什么呢？是上帝和亚当两个人通过这个掌上电脑在转钱，就说明团队的人是真的相信这件事儿，团队的人是真的期待连上帝和亚当最后都要变成用这个东西来转账哈。然后统治世界指数的增加并不快，一开始很慢，就是那个数字真的很慢，因为靠自己的亲戚朋友确实是太少人了，而且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竞争对手，就仿冒者立刻出现了。像咱们读书会现在就有很多跟风的，有特别多跟我们一样业务的人都出现了哈。其中有一个叫做 .bank， 还有一个叫 x.com。 x.com 的这个创业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埃隆·马斯克。你们知道埃隆·马斯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看电影《钢铁侠》的原型，就是美国的那个复仇者联盟，对吧？钢铁侠，钢铁侠的原型大家认为就是埃隆·马斯克，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天才。他20几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卖掉了，赚了很多的钱，所以那时候已经是 billion 级的这种富翁了。然后他现在做特斯拉，做 SpaceX 就是那个送人上天的那个东西，还做那种胶囊旅行，就是将来从上海去纽约大概3-4个小时就过去了。就埃隆马斯克就干这种事的这个人，然后他搞了一个 X.com， 这几个公司都是跟他们竞争的。然后这时候这个大家发现好难，就是要推进 PayPal 的这个注册量非常难，怎么办呢？作者是唯一一个负责市场工作，就是他们这个公司不太重视市场，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负责市场工作，然后剩下的人都在那搞技术，都在不断的优化网站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作者就是觉得怎么弄呢？他就跑去找那个就是卖邮件、卖电子邮件列表的人，说你把电子邮件列表卖给我，然后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给他们发钱。他实际上就是在网上大量的发钱，发过去，然后对方就接收。然后这样的话呢，他算了一下，获得一个账户的成本是20美元，获得一个 PayPal 注册账户成本是20美元。然后他就跑去跟那个彼得蒂尔讲，因为彼得蒂尔发现最近增加挺多的，就把他找来问说怎么增加。他说发电子邮件发出来的。然后那个说获得一个客户平均多少钱？你看，你们注意观察哈，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数字在决策的，他不会乱来，他是基于数字在决策的。然后他说大概20美元一个吧，然后彼得蒂尔当时说了一句话给他吓坏了，说在一个月之内花掉100万美元，要求他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花掉100万美元，100万美元很多钱啊， 叫99年的时候，然后这个作者觉得花不完呐，这玩意儿我觉得花不完100万美元哈，然后他就回去琢磨说，我怎么样把这100万美元花得更有效？按照彼得蒂尔的想法，就是20美元一个，你就给我买呗，对吧？花完把这些都给我弄过来，然后他还去琢磨，就是这就是我们说，当员工都有创业精神的时候，就不是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老板说把它花掉，那我就傻呵呵的出去都花掉，那回来也就那么个数，对吧？他没有。他发现这时候呢，他就琢磨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更多的使用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站兴起了，就叫 eBay， 网上拍卖的网站。eBay 的兴起完全是来自于那个创始人，就是这个梅格，他是自己在网上卖一个什么小玩意儿，二手的一个小玩意儿，结果发现竟然有人要，然后卖掉了，他就慢慢的成立了 eBay 这个网站。eBay 的用户很多，而且上面既有买家又有卖家，然后他就观察到eBay 的卖家那时候收款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用那个就相当于咱们这汇款的方式，他们叫支票的方式，用支票的方式要邮寄，邮寄以后再去银行取，差不多要一周时间才能收到钱。所以他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群，你看找到真的要他的这个人群，然后他就把精力放在eBay的人群推广上。那个卖电子邮件给他的人还告诉他说，这些人不行，说eBay这些人都很土，你们这个东西是高科技，你必须得把它卖给那些叫科技偏好者，对科技对新玩意儿有兴趣的人，这才是我们的人群。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不能听专家的，专家说科技偏好者是好的，但未必是。然后他说我试试看，他就跟 eBay 去谈，然后在 eBay 的那个他们不是有那种官方的那种论坛吗，在那上面说这个，结果一说完就发现大量的 eBay 买家愿意用这个东西，而且有人就向他们申请说，哎，我能不能把你们的那个按钮放在我的店铺里边，因为 eBay 的卖家需要大家用 PayPal 来支付，这样的话他能够更快的收到钱，然后而且 PayPal 是免费的，又没有转账费，又没有信用卡的那个成本，所以就完全接受，就要求把他们那个放在那个上面。然后他就立刻去找技术部门谈，说能不能帮他们做这样的技术，让他们很方便的把一个按钮能够放到他们的网页上去，然后技术部门就立刻配合他们做了。这样一来你就发现整个的那个数字就变得不一样了，那个统计世界指数啊就在不断的增加，速度就变得特别的快，而且全部是 eBay 的卖家。最重要的是这些 eBay 的卖家一旦把这个按钮放在了那个网站上，无论是买他的人还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们整个社群里边的人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就开始在 eBay 的人群当中蔓延。而且他们的办法是，只要你帮我注册一个用户，我给你10美元。 eBay 的用户就 eBay 的那个卖家是挣小钱的人，他每天在那卖一个杯子啊，卖一个什么这个券啊，对吧？卖一个用过的二手的衣服啊，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推销一单能够10美元，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利润增长点，所以大量的 eBay 用户开始进入 PayPal。 这就是我们说彼得蒂尔在从零到一里边强调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首先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市场，把这个市场做成一个很棒的利基市场。这时候PayPal 也开始行动了，这不是那个 eBay 也开始行动了。当 eBay 发现 PayPal 能做这样的事以后， eBay 自己就买了一个支付公司叫 BillPoint，Bill 账单 BillPoint， 就是 BillPoint 的这个公司呢成为了 PayPal 永远的噩梦。就是整个书里边就是他们两个公司在玩命打，因为eBay 的创始原则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是公平对待所有的人，所以你有任何工具在这上面都可以用，所以他对 PayPal 很宽容。然后这时候他买了自己的支付公司 BillPoint， 然后 X.com 也很快的进入到 eBay 的市场，因为埃隆马斯克也很聪明，他说这个市场很重要，然后他们也进入。这里边唯一没有动作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就是叫做 DotBank， 他没有什么动作，所以你发现所有没有进入拍卖市场的支付全部完蛋，你没有抓到最准确的人群，而这几家抓到最准确人群的就留了下来，就成为了整个这里边的这个叫做领跑者哈。然后到2000年2月底的时候，他是99年年底入职的，2000年2月底的时候公司的人数达到了25人，他进去时候大概有20个人，然后现在变成了50个人，就从20多个人变成了50个人。然后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招聘，因为想招到好人不容易嘛，他就在斯坦福大学里边做校园招聘。广告语很简单，说一家很酷的创业公司以及公司很牛的优先认股权值不值得让你退学，我们等你加入。然后这广告就是明显针对那些高材生的，让这些高材生退学。最近你们知道中国出台一个政策吗？就是就这两天刚刚出台的， 允许大学生退学，大学生退学创业国家是支持的。斯坦福大学也是这样，就是你退学去创业没关系，然后过几年你回来接着上，这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在这次广告吸引来了一个大学生叫做保罗马丁，这个保罗马丁将对 PayPal 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个在书后边会看到哈。然后到2000年2月末的时候，这个竞争到了，你们对这个数字可能不太敏感哈。2000年2月末的时候，你们很多人还很小，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哈。那个时候全世界发生了一件事儿，叫做互联网的破灭。就是在1999年、98年那时候，互联网热得不得了，我们那时候毕业生都在创业搞互联网，你搞一个网站，我搞一个网站，好像找谁都能拿来钱，对吧？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呢，整个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急速的下跌，就像咱们中国最近的股灾一样，而且它时间很长，咱们这会反弹，咱们叫深 V 嘛，对吧？它那个是不断的下跌，然后这时候血雨腥风准备来了，但是大家还没有感觉，因为是二月初。这个时候，彼得蒂尔和埃隆马斯克突然宣布合并，就这两个神人，他们俩决定不打了，因为他们之前竞争的很激烈，后来说不打了，合并。合并以后呢，埃隆马斯克担任董事长，然后列夫琴继续做他的首席技术官，然后有一个明星经理人叫做比尔哈里斯，因为这个人曾经成功的创业过很多很大的公司，这个人担任首席执行官，就是 CEO。 然后公司的名字叫做 X.com， 就是用了埃隆马斯克的公司的名字，然后继续使用 PayPal 的品牌。然后你发现这里边彼得蒂尔几乎没什么事儿，所以彼得蒂尔这时候退出了，就是他只是股东，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董事，但是他没有担任任何的职务，实际上就是靠这个叫做埃隆马斯克和比尔哈里斯在执政。结果合并以后的好处很明显，就是他们在 eBay 上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用户，他们的那些人不用再打架了嘛，而且他们把原来给人$10的这个奖励降到$5，因为过去给$10是因为你也给$10，我也给$10，现在咱俩合并了就不用给那么多了，所以他们就给$5，所以公司的成本大幅的下降，然后这个用户数大量的增长。但是这时候你发现 eBay 开始发力了，就是 eBay 突然规定说必须把那些第三方广告的大小缩小到半块口香糖大小，就只能有这么小一点，然后 eBay 的支付就特别大，所以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网站来讲这很重要啊，因为用户就会点那个大的，然后这个小就会被遗忘哈。然后而且如果你不改到这么小的话，立刻就把你的网页停掉，这样一来会给客户造成恐慌，就是大量的客户如果忘记改的话，他们的那个商品就会被撤掉，所以这个对于 PayPal 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后 PayPal 呢，你说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你说这绝境啊，对吧？怎么办？他们的市场部门立刻就出动，首先是跟所有的用户进行深度的沟通，要通知到每一个用户说 eBay 现在做出这样的规定，我们会帮你把这个东西改小，然后请你一定怎么怎么样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找了法律部门，就去跟 eBay 交涉，说你们这样做不公平，因为他们很讲究公平的竞争，你们这样做不公平，你们是在遏制第三方服务，对吧？然后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交涉。在2000年三月底的时候，平均每天他们会增加18000名用户，这就是几何级数开始出现了，18000名用户一天，然后用户数突破了100万大关。99年底创业的公司，2000年三月份到了100万大关，每天大概处理$100万的交易，推荐奖金从$10降低到$5，然后第一季度的收入是$1,200,000，就是他交易以后他会有收入啊，是$1,200,000，但是运营花费呢，猜一下各位，$2,350,000，就是只挣$100,000一个月，但是要花掉$2,350,000，哇，这是特别吓人的一个数字。然后这时候彼得蒂尔发现纳斯达克的股指在不断的震荡。彼得蒂尔原来是干什么的呢？他过去是做投资的，他就是做对冲基金的，所以他对整个股票市场特别的敏感。彼得蒂尔这时候做出的事儿大家都不能理解，就是他们已经谈好了第二轮融资要投资了哈。彼得蒂尔要求他们的员工给每一个投资商打电话说赶紧打款，赶紧打款，催每一个投资商打款。投资商说你这么着急干嘛？不是答应了吗？答应要打了就会打，你干嘛这么着急呢？不行，必须打，不打就找别人了，必须打，就是天天催他们打款。后来那些人被催得莫名其妙的就把款都打过来了，1亿美金。这一次。